我觉得圣灵常常是同样的在感动我们，一起在体尝一些信心的经验。比如说像妈咪她刚刚生过病啊，然后现在又开始要出来服侍，再一次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她讲的也是信靠。那我在讲的这个主题也是信靠，当然我们要应用在我们的跟人的关系上面哈。那我们今天呢有四个层面也是我这一课的一个最后一个篇章。我要讲几次我不知道，因为我的时间有时候比较没有办法去预估哈。所以呢四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现在谈到信任的时候，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等于针对人的哈，针对人的，这样好不好哈，针对人的。那上次我提到耶稣来选召他的十二个门徒，耶稣那时候在世上就是一个人，完全的人哈，现在在父的右边，那个人的这个形象哈，对我们的理解能力来讲哈，他曾经是人对人的一种信任，所以他选了十二个门徒里面，我就不重复了哈，我们回想一下这些门徒的表现如何哈，成绩如何，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记得的哈。那我们自己跟主之间呢也是一样，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不一定是很光荣的事情，对不对哈。那现在我要把它总结说，因为耶稣来是在表明父的心，他常常说我不是凭着自己做事，我是凭着父的啊，神要我做我就做，而且他依靠神做。所以他来到世上表现说人对人应该怎么信任，就表现在他选择十二个门徒，即使他知道他一直给他们机会到最后。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神希望人对人的信任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就来看神怎么对我们。好，第一个，我们知道回归到创世纪的时候，一开始神为人预备的所有人所需要的啊，从第一天到第六天哈，包括硬体软体都有了哈，所有的很美好的环境都全部预备好了，就像帮婴儿预备所有他的需用的睡的吃的什么都有了，一样不缺。然后就给他的儿女，就是他所创造的人一个规范。那么这个规范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吃，但是有一颗果子你不能吃，就是善恶果。很多人会有这个问题，我不晓得你现在还有没有这个问题。哎呀，神如果那个时候不要给人有机会去吃那个果子就好了，我们就不用到今天有那么多事端了，那么麻烦了。好，为什么神没有阻止？这个是常常一个理性上不能通过的一个问题。反过来说哈，这个就是神对人的信任。就像你知道这个孩子很喜欢吃糖，然后你把糖放在面前说这个糖要等你什么时候才吃，现在不能吃，然后这个孩子就会经过一个考验啊，难道父母是要故意刁难还是去嘲笑这个孩子吗？我不想，如果你对你孩子有这种经验哈，就是故意要去，不是故意，就好像刻意的要去训练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然有一些心理学家他们要去观察啊，那他们需要去观察说这个实际是怎么样的啊。但是呢，我这里的意思是说呢，神放了一颗善恶果在那里，是给他对人的这个形象里面的这个自由意志的一个见证。今天我给你自由意志，你是一个完全自主的可以自己选择的人，我就不会剥夺你即使一点点的那种自由选择的这样的机会。所以神给人自由意志基本上就是一个绝对的对人的信任。以神的预知能力，我想我们知道神知道人会失败，可是如果我们按着神的 这种形象被造的话，他义无保留还是要把它给人。即使上次我说过，信任本身事实上是一种冒险，你要冒险被伤害，就像那个为了女儿求耶稣的那个被称为狗，然后在那边被拒绝这样的一个经历一样，有时候信任人的一个经历呢，就是一个冒险。神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说，他是这样信任我们的，他这样信任亚当夏娃。即使我们自己认为我实在是不可信任的，你自己都我们都晓得哈，我们对孩子有失信多次，或者我们自己要做也做不到，类似这个哈，就是我们有很多不能信任的这个记录。好，那但是呢，神还是给人那一颗善恶果，他说不要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信任本身不是说我就纵容你哈，一个我让你有机会自主选择，第二个是要给规范的。那么规范一出来呢，会有一个守规范跟不守规范的结果。所以我要在这里澄清的是，这个信任是100%的，没有条件的。上次我提过了，好，就是没有条件，不是一种交易性的但是呢，也不是一种纵容，好像我们纵容那些不被信任的人所做的，我们所谓的不被信任，好像他的行为就是不可靠的哈，那我们就没关系。特别是我们对儿女的教育，好，给规范，给结果，但是最后一点我要提的是，神给了生路，神给了这个他所爱的，他所创造的亚当夏娃，他有一条生路，这条生路终究就是要回到神所预备的，要恢复到神所预备给人的这个永生。所以你看，给予信任的这个这个时候我要讲的是神了哈，或者我们信任人的时候，这个主角呢，他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如果不付出这个代价会怎么样呢？好，那我就把我们都进到第二了，我说我四个部分，我不晓得我能不能讲得完，但是我可能要至少进到第三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好，本来信任就是我给你机会，而且是不打折扣的机会，然后呢我也给你规范，并不代表我是非不明啊。然后呢，如果没有在规范里面的话会有结果，但是最后还是我陪着你，我给你我尽其所能的让你能够有一个生路可以走，有一个盼望的路可以出现，是这个是第一段哈。那么来到说，那我就是不信任人，不管什么原因哈，我就是不信任，我就是不能信任人，我的信任已经破产了，好，对人都一样，那么你就会有这个症状。第二点，人对人的不信任，第一个，你会有常常会有一种拒绝心态，你会不敢接受，不敢面对，所以你会有拒绝心态。好，那为什么要拒绝呢？因为你需要设防，你要保护你自己被伤害，你不敢冒险。好，那当你在设防的时候呢，因为一个人不可能说都不跟人家产生这个信任关系的嘛，比如说像父母亲养儿女，刚开始我们不也就是这样子吗？哎呀，对他很可爱啊，他应该是不会骗我的啦，我的孩子应该不会这样啦。很多父母亲被告知他孩子做什么事的时候，他都会想说，我的孩子不会这样的，绝对不会这样的。但是当你一被这个就是冲破了你的这个本来对他的信任之后呢，如果我们的信任破产的话，那你就会产生一种盯梢，就是好像在那个岗位上面呢，这个哨岗那边呢就看着哈，常常会非常紧张的看着有没有敌人来，有没有状况，那个叫盯梢，就是你要顾着，这个就是一个对人不信任的 啊一些我们的这种状态，你的心理状态，我讲的是一种心理状态。那接下来呢，当我们啊常常需要这样，这是一个整个的状态哈，不是就一二三四第一段第二段，不是这样，它整个是整体的哈。你有一种啊，你很容易就会拒绝，然后你就会设防，你会防备你自己，会保护你自己哈，然后你就会盯着对方哈。那你想，你一天到晚在盯着一个人要做什么的话，你有没有碰过一种情况，就常常被打电话说你在哪里啊，你在做什么啊？好，类似这样，那个就是极度的不信任哈。那当然啊，相反的也不好了哈。我记得刚开始呢，我结婚的时候呢，牧师他们家是没有那种需要交代的哈，就是他的习惯就是这样，就他们家也不用说跟谁交代说我出去了，我什么时候回来都不需要交代的哈。我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样在，因为他们家孩子很多哈。那我们家刚好相反哈，我几点要回家？然后如果超过我要先告诉我爸妈，好，特别是我爸爸，好，类似这种哈。那所以呢，你可以想象说我跟他结婚之后呢，那种状况会怎么样，就是说我期待着他要告诉我，如果晚回来的话，诶，没有诶。有时候他回来说哦，我没有想到，好，类似这样哈。然后你是那个常常要规划说哦，他几点会回来，然后我们现在做什么事的，那就会彼此就有很多好。很多那个情况了，感谢主，因为我有神哈，所以至少我没有我的信任没有破产哈，信任没有破产，那我们就彼此就去协调说怎么样去理解对方，等一下我就会讲到这个部分的哈，怎么样把你这个信任重建起来哈。所以如果你说我被曾经被很多原因，我有理由不信任，好，你有权利不信任。你有理由不信任，你宁可让你的信任破产的话，那么你的人生心理状态就是这样子。你对于人越来越不存希望，你会越来越消极。那下面第三个大题我就提出了，会有几个现象。这个现象呢，事实上身心灵都会影响到，我把它念过一次哈，就把它念过一次啊。你会很忧惧，刚才妈咪讲的忧虑，还有害怕、忧惧。那么一个有忧虑、有害怕的人，心里面是沉重的，他心里面是很沉重的哈，可能会常常叹息，你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笑容哈。然后呢，常常会有猜忌。就是一件事情，或许你没有想怎么样，他就会想怎么样。好，我记得是谁跟我说的，说孩子如果晚一点回来，就会想说他是不是发生车祸了，这就是一种猜忌。那你说那个是不信任吗？那是一个不信任我们生活的这个安定感。因为世上有人就是会发生车祸，没有错。那我也不是说都不可能发生车祸。可是如果这些事情会让你有一个常常有那种猜忌不安的话，那我们就心灵就会很受亏损，很受伤害哈，会有一种防备疏远，跟人的关系呢会有一种防范性，刚刚讲防范嘛哈，然后你就会疏远哈，当你在防范的时候你不会靠近的。那这个基本上呢跟第四点有关系，因为你对人已经有这种成见。你很容易就用你的经历来论断，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那人是怎么样的人，所以呢在我还没有理解他以前呢，我就会保持距离。这个是一个人跟人的心没有办法连结靠不近的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个致命伤。为什么人跟人之间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我不是说我们都应该好像都心都这样血淋淋的就打开，然后大家就不是这个意思哈，你懂我的意思对不对？就是好像不管怎么样总是靠不进对方的心。如果对方有这种不信任，他不信任是他的信任是破产的话，那么他的心态里面呢就会有一种保持距离以测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在那里，一个模式在那里。那刚才谈到说这个会有论断跟成见，这个是会加深的，越滚越像滚雪球越滚越大的。 当一个人一次再一次的，你看被我说对了吧，被我想对吧，你看那个就是这样子嘛，好，一次再一次的之后呢，你会产生一种论断跟成见。论断耶稣讲过了，不要论断，因为我不认识不了解那到底终究是怎么一回事。好，讲到成见的时候哈，啊，我们要注重这件事情。成见就是我一些想法很顽固的，好，下面就接着就顽固不化啊，在形成的时候呢，它还算是一个比较轻度的哈，这个是有点像几到底是第几阶段的哈，我们讲的那个癌症有它的哈第几期这样哈。那么这个论断成见就会产生一种顽固不化。好，那我要跟你解释一下什么叫顽固不化哈。这个啊，以色列人被摩西带出埃及，为什么他们已经到了目的地要过河去进入这个神应许的地方之后，为什么又回去绕了，全部数起来有40年，不但有40年还死在旷野。这个就是一种顽固不化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里面顽固不化的一种成见也好，或者是一种固执也好。那这种顽固不化怎么形成的呢？因为他们没有从埃及那里的习惯、埃及那里的习性、埃及那里的生活方式走出来，所以每一次碰到事情就是过去我们在埃及还有什么可以吃，哎呀，过，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所以到个地步呢，你不是只有绕，很希望回到那边，即使是坟墓也没关系。所以这样的一个啊顽固不化的一个情况呢，他们不是没有盼望，他们不是没有目的地，可是他们只有出来，可是呢，他们没有想要进入这个神所给的这个目的地，也就是应许之地。那个就会，这个就指向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得救了，我们神已经给我们带出来了，已经给我们一个生机了，可是我们却还是宁可活在没有盼望的境况下面。我不知道你们了解我的意思，这个是什么制成的？是他们的顽固。法老王的刚硬使他要接受十个，特别是第十个灾害，是他经受不起的，所以他后来就那个就好像垮掉了一样。可是你看他的刚硬有没有就这样子解决了？没有，他没有被他那个刚硬本身呢，事实上虽然是崩溃了，可是呢，那个刚硬的心还是在他的心里面做主。刚才我们说耶稣的平安，他是刚硬的心，结果就战车战马就追到那个啊红海去了，哈，所以那个叫刚硬，没有信神的人是刚硬，可是对信神的人已经得救了，可是我们没有想要更新，没有想要成长，没有想要改变，我们固执自己，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引射到就像那一段40年在旷野绕的那一段时间，如果绕完的还可以进去，那也就还值得，对不对？好，因为刚才妈咪说，如果我们这个至战至亲的苦楚比起以后永生的荣耀还是很值得，不管怎么样还是很值得，问题是全军覆没。所以当一个人有一种顽固不化，哈，不管我们几岁哦，好，这个跟年纪不一定成正比哈，有的很年轻就很顽固不化了，看他的那个阶段是怎么样，在好，从这个防备，从疏远，跟人之间没有正常的关系，然后有论断有成见之后，到这个顽固不化的时候，让我想到的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到旷野又绕回去一共40年的这个历程。你说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我认为有，一个是得救，一个是更新，可是我们只 拿到得救的确据之后呢，我们却活在那个旷野的经历里面，只要事情一来，我们就又来了，又来了，那不是很痛苦？好，那很痛苦。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的成见顽固的一种结果。到最后我们知道只有两个人，就是约书亚跟加勒，好，因为他们两个呢就是一路就是跟着神跟到底的，好，没有受影多数或受环境的影响的，也就是刚才妈咪在讲那个信心的那种征战，他们坚持了，他们盯的就只有神的应许。那意思是说呢，即使我们的环境都一样，我还是可以跟约书亚跟加勒一样，我还是有盼望，我不一定要跟大家，人家都这样所以我也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哎呀，人都是这样嘛，你看有几个啊，我们就是看着多数人，看着大环境，然后我们就是好像不愿意去面对那个神给我们的生路的那一道曙光在那里。基督徒们，神的儿女哈，我真的是在这一段时局里面呢，我们的眼睛真的要向着光，跟着光走，向着光。然后呢，让我们的心里面是越来越柔软。所以我们说像回到孩子的样式，耶稣也讲回到孩子的样式啊。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忧惧沉重，猜忌不安，防备疏远，论断成见，顽固不化，那到一个地步呢，你们是关起来的，你们很害怕去敞开你的心里面，有时候不是故意不开，你就紧紧的好像那个铜门铁栓一样就把它拴起来了，好像你就不知道我到底里面是怎么回事，然后呢你不会想要敞开。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人跟人的关系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很多儿女到长大时候，我有很多人告诉我，我的孩子都不跟我讲话了，我的孩子除了要钱以外什么都不跟我说了，那个就是一个关闭了。当然我知道不是都是你的错或都是他的错，那这个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信任的这个沟通，这个信任的这个可以敞开可以沟通的这一条通道呢关起来了，那这个时候你跟人的关系就会就是那种关闭性的闭锁性的，或就是会把自己就是会畏缩，会越来越缩。那你说嘛，像这种情况下面，你能够躲在里面自尝神的喜乐吗？自得其乐吗？我想不会的。这种喜乐的滋味，神恩典的，什么叫神恩典？就是让我们本来得不到的，让我们可以得到。所以任何的时候都不会太晚，在神的面前我们再次敞开我们自己。如果你对人很难敞开，至少对你的神先敞开。那我一样的，每次我在设计这些课程的时候，都想到都是我们的这个亲子关系，跟我们的儿女，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夫妻关系。好，那我想我们就要先到这里。我还有一个部分，也就是比较解决性的部分，就是怎么解锁哈，怎么去，我们已经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以色列人还回去绕那么多年？神给他机会，神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去认识说我是怎么样的神，让他们从那个出来的心态，不要老是要往回走，不要老是要往回说，而是勇敢的向前。所以神仍给我们机会，所以他是可以重建的，他是可以重新建立的。那我主要的重点就是说呢，上次我也提到了耶稣怎么样信任人，信任我们认为的不可信任的人。我想在耶稣的脑中，我这样猜想了，神没有，圣经没有讲，在耶稣的心意中呢，他没有说这个人可信任，那个人不可信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有罪性的人，只要罪性一进来的时候，罪性一侵害我们的时候，就不要谈神的形象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被神拯救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在那里，那我们就是要去让他能够彰显 那个神形象的那种光辉。好，所以我讲这些不但是帮助让我们跟人的关系要有一个健康可以发光的一种关系，而且是对我们是一个很享受的这样的一种享受神没有给我们这个形象的这个尊荣哈。好，那我就先讲到这里好吗？那我们就也是讲到如何解锁哈，怎样把这个关起来，这个门呢跟它打开啊，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哈。好，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我们要进到下一个礼拜以前呢，好不好？我们如果你有理解到我在讲的是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我们想一想我自己本身有这个问题吗？是在哪一个程度里面？稍微自己做一点反思一下。好，我觉得当我们自己意识到的时候，其实就是问题就解决一半了。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话，那我觉得理解上听再多，可能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帮助。好，那我们就这一课就先到这里。然后请大家提问或者是分享。